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做主门徒彼此相爱。做主门徒彼此相爱，请打开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34节看到第35节，双本圣经149面，约翰福音第13章34至35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再读一遍，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记得我这段时间一直和大家分享专一的主题，叫做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要跟从主，做主的门徒要常停在主的话里，守住主的话，遵守主的道。做主的门徒要彼此相爱。前面我们提到做主的门徒能够常常停在主的话里，就等于能够遵守主的道。为何呢？因为遵守是你里面先有主的话，你里面先充满主的话，然后主的话成为你的得胜，叫你能够活出来，能够胜过各种引诱试探。所以常常活在主的话里，其结果就是能够活出主的道，遵行主的道。那么主耶稣在那里就提到，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那是做门徒，真门徒假门徒是与否，都是根据主来看你是否藏在他的话里，你是否凭他的话来跟从他，你是否遵行他的话。耶稣说，若是遵行，若是常停在他的话，就是真是他的门徒。那么主耶稣在本处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负担，做主门徒彼此相爱。再次留意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认出在原文是知道，中文翻译认出也是很好，就是在此这一班门徒，他们能够让世人看见他是主的门徒，不仅仅是主知道他们是主的门徒，让众人，让外邦人，让未信耶稣的人，让世人，可能是你家里面的成员啊，家庭里面的家人，还是你作为旁边的同事、同学、同乡、工友，能看出哦，你是主的门徒。为何呢？因为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这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是关系到让众人因此就认识我们是主的门徒，因此就认识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在此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这一个认识是很要紧的。亲爱弟兄姊妹，请我们一起来思想彼此相爱，主是如何祝福我们的。那么今天我们细细的思想第一方面，我们先来思想，在这一段经节里面是记载主耶稣和门徒在逾越节的晚餐上，就是主耶稣就快受难，当他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他知道他就快离世归父，就快为世人的罪定十字架，就快离开门徒。所以当晚呢，犹大呢已经离开主耶稣，到祭司长那边要带人呢来捉拿耶稣的，所以是很危机的时候，主耶稣把他心里面最沉重的负担，也是最重要的负担交托门徒，再一次的吩咐他们说， 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什么叫命令呢？命令就是必须遵守的，一定要遵守的，这叫命令。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许多时候是教训他们，是讲道教训他们，有时候是扶持他们，是勉励他们，最多是责备他们。但是在此主耶稣是命令，命令就像是军队里面这个司令发命令，全军都听从。所以主在这里所说的命令呢，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所有跟从主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这是命令，没有办法违背的。这个命令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主耶稣再次要说是一条新的命令呢？因为当时有旧约圣经，门徒们他们都有一些旧约圣经的基础，照着律法书所带给他们的旧约时代的教训，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如果守着律法已经算是很好了，但是主在此所给他的不是源于旧约圣经那个原则。旧约圣经说要爱神，要爱人如己，这已经是神的心意了，但是同时也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这一来的时候，犹太人反而把爱人如己忘记了，反而就抓住了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能得罪我我就冒犯他，好像还他眼色。这是犹太人当时旧约神的选民的情形。主说，我现在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条新的命令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这一个相爱呢，没有条件的。那么好，今天我们来看主耶稣在此所说的，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范金发说，这一条命令不仅仅是给昔日的门徒们，也是给历世历代神的众教会众儿女的命令。而这一个命令是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今天我们不能说，因为某某的肢体得罪我，他得罪我很厉害，所以我不能爱他。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某某的肢体，他今天是在什么情况底下，所以我不能爱他。主在此没有多加解释说，你们彼此相爱是根据你们众人大家都很和好，都有什么条件，什么条件才彼此相爱，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除非是什么什么原因才不能这样做。没有，主给门徒的使命就是这样清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而这个彼此相爱是大家都是主的门徒，都是得救的信徒，都要彼此相爱，这是命令。就因为是命令，你知道什么叫命令吗？在军队里面，命令一发，下属没有办法驳嘴，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脱，没办法，只能听从顺从。所以主在此呢，还是告诉我们彼此相爱是他的命令。若是我们彼此相爱，主喜悦，众人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若我们是有其他别的借口而不爱肢体，而不爱同样信耶稣的圣徒，我们一定不能逃主的喜悦。做主的门徒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听从主的命令，听从主的使命。跟从耶稣就要听从主吗？他是主吗？他给我们的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听从，这才是主的门徒。而同时，若我们这样去实行的时候，连世人也要认出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一般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为何会这样呢？为何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呢？就在当时而言，因为主耶稣是充满爱。让我们来看看为何门徒们这样相爱，人就认出他 他们是主的门徒，就是像他们的夫子，因为他们是一般跟从耶稣的人，从他们的行为呢就能够彰显基督。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思想昔日主耶稣在地上所言所行的，我们稍微略略提一下，就知道我们的主是如何充满爱。所以当众人一看见这一帮门徒有爱的时候，就认出哦，他是跟过耶稣的，因为耶稣就是爱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世人，爱到把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赐给他们。而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就是不断的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昔日我们看见四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出来尽职的时候，他无论到何处，他就把神的爱彰显到何处。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爱里的舍己，他曾经顾到许多心灵饥渴的人，他传扬福音多次饿着肚子，众人有的吃他没有的吃，他多次饿着肚子。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那里记载，耶稣讲道的时候连饭都顾不得吃。为何他连饭都顾不得吃呢？因为四围都是饥渴的人，还有一个人在他讲道的时候，可能是马可第三章那里啊，第二第三章那里，就是差人房顶把这个坛子坠在他面前，主就这样医疗他，连他的这个以肉身而言呢，就是玛利亚跑来找他要请他去吃饭，他顾不得，他就是为神的道，为了众人心灵饥渴的需要先满足众人，他是这样舍己的爱。曾几何时他传道到很疲累，带着门徒到旷野想歇一歇，四周围四面八方的人群来了，主耶稣又开始向他们讲道，连休息都没有。讲完道了，看见众人太阳就快西落的时候，他就担心众人要很难找吃，主耶稣又掰饼祝福给他们众人吃饱，吃饱之后他自己是最后一个吃啊。你会看见我们的主就这样舍己的爱，他曾经到了这一个雅各井旁边，看见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那就把活水给他，后来门徒食物买来了他反而不吃，为何？因为可乘的人已经来了，他抓住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可乘的人，撒玛利亚可乘的人都归向耶稣。主耶稣反而是自己忍饿啊，他舍己疲惫的时候为着众人，他这个肚子饿的时候忍着为着众人的饱足。耶稣就这样爱众人，充满爱。然后他看见一个长大麻风的，非常的肮脏，传染性极高。长大麻风对他说：“夫子，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出爱的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哦，你会看见主耶稣这个怜悯的心，不仅医了他外面的病，医了他的心灵的破碎。众人看见他就远远跑掉，啊，他内心多痛苦啊！但是在此，神的爱子耶稣却是伸出爱的手抚摸他，怜悯他。他看见一个穷寡妇，他的儿子离世了，主耶稣怜悯他，医治他将从死里复活。他在拉撒路，主的门徒拉撒路死了，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耶稣明明知道要复活他，但是主耶稣却在那里哭了，却在那里哭了。为何？因为他爱拉撒路。所以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何等的深。哦，你会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的爱众人，是如何的爱门徒，同时他带领了这班门徒到了主耶稣受难的时候，门徒都跌倒了，除了老约翰。然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回这班门徒，一个一个找回来，把四散的门徒都聚集。你会看见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哦，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爱众人，这样的爱门徒。他是怜悯赦免包容，彼得三次不认他， 他饶恕他，赦免他。然后当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打鱼，明明是失败回老路打鱼，主都向他们显现怜悯他们，又赐给他们一网的鱼，然后用爱来得着他们的心，得回他们的心。你会看见主耶稣是这样的爱门徒。所以众人如果是看见主的门徒有这种爱众人的心，有这种彼此相爱的心，有这种充满这种爱的心，就认出这是主的门徒。因为法利赛人的门徒没有这个爱，他们只有高高在上受人服侍，他们只有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定罪这个瞧不起那个，这是法利赛人的门徒。但是耶稣的门徒就像主耶稣，他们是爱众人，他们是谦卑，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彼此相爱。所以耶稣特别祝福他的门徒，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门徒们接受了这个命令之后，起初在这个之前他们还在那边多次争大，彼此争大，门徒当中常常有争大的事情发生。但是到了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这个命令发给他们，到这个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蒙了主的提醒。后来经过十字架的时候，主受难的时候，他们都跌倒，他们都认识自己。所以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你看见那一班门徒没有再彼此争斗，经过十字架之后他们真是彼此相爱。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性格，像彼得讲话就总是门徒当中是老大，什么他都冲先讲，领先一步。然后在门徒当中，约翰年龄是最小的，按理来说年龄最小就像小弟弟，是更加没有机会发言权。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两位是在一起配搭。然后你看见这个马太是税吏，分内党的西门是当时犹太人一个组织，是专门要杀罗马的税吏，对付罗马人。然而他们信耶稣之后都悔改了，以往的背景不同，以往大家是势不两立，信了耶稣大家彼此相爱。你会看见他们来自有的是打鱼的，有的是税吏，有的是其他的，但是一个个盟主拣选的时候，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还有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地方。因为跟从耶稣，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啊，经过主的变化，他们彼此相爱。所以起初传奇到来的时候，他们是十一个人站起来，加上最后一个加进去的马提亚，十二个。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有旁边十一个同时站起来，代表同心合意。你会看见当时在门徒们这个成为使徒的时候，他们是那样彼此相爱。就因为他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福音传出去，圣灵大大祝福，以致当时耶路撒冷的众人就认出，哇，这帮人是跟过耶稣的，他们从哪里有这样的能力和话语，就看见他们是那样彼此相爱。原来这个彼此相爱不仅仅门徒十二个，甚至当时祷告加上去的许多妇女和许多姊妹，许多门徒已经120人了。所以你会看见那个是那样的同心合意，祷告也是同心合意，一心一意为着耶稣的福音。然后一天3000人得救之后，谁来照顾呢？就是他们，因为同心合意，所以就彼此相爱。在使徒行传里你看见信的人都在一处，有时是聚会在一起，有时在个人家中聚会，彼此相爱。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背景，但是因信耶稣彼此相爱，甚至还物公用，那是当时一个很典型的圣灵的祝福。到一个地步，哇，是众人不分彼此。所以因为这样强的见证呢，就令到当时整个犹太教的权势垮下去。为何呢？因为法利赛人 只懂得讲摩西所讲的律法，又是教导古人的遗传，但是从来不遵守，一根指头不肯动，并且呢，在他们中间没有讲爱的，常常都是啊、哦、某一个不合乎他们这个遗传的做法就赶出会堂，赶出会堂，总是对付人逼迫人。所以当时在犹太人当中，一看见哇，信耶稣的人是那样彼此相爱，他们就给吸引，甚至连有些法利赛人还有有些祭司也悔改来信耶稣，也悔改信耶稣。他们看见这一般人实在彼此相爱，实在能够把神彰显出来，就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要影响这个世界，要让世人认识他们是主的门徒，也借此能够认识主，教会就必须在地上有这个彼此相爱的见证。彼此相爱的见证是相当相当要紧的，所以主耶稣就怕我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原因，就很容易拿出很多的借口说我不爱他，因为他如何得罪我，我不爱他，因为哦他现在是什么光景，不值得爱。所以主才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像西门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可以说哦你背叛主不认主，我们不要你，隔离你，没有。当彼得悔改的时候，他照样在门徒当中，他是站起来说话，门徒们爱他接纳他，为何？因为彼此相爱，他真心悔改，彼此相爱，这是新命令，这是旧约律法时代所没有的，主所给他的门徒，众人可以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因为恩主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此给我们一条的新命令，在末了的时代更是十分的需要。因为在第一世纪，那一般门徒们他们已经遵守主的命令，完成了主对他们的托付。今天我们身处在末了时代的今天，在主耶稣即将回来的今天，当遍地的情形正是一种人人自私爱自己的时代，神的儿女更需要遵守主的命令，直到见主的面。我们看见今天全地的危机，整个世界的文化所带给人的，一个小孩子，一个这个婴儿开始出世，然后成为小孩子，他所学习的就是知识啊，我如何这个一过年的时候啊，这个拜年多一点红包，多一点红包，哇，高兴得不得了。然后父母教导他的文化都是叫他学贪心，然后自小长大的都是别人都为着我啊，父母亲为他，别人为他，什么都为他，从小的文化建立起来都是自私自我东西，要叫他舍出去，施舍出去帮助别人很少。所以在这个文化底下，你看见整个末了世代啊，圣经说那时人的情形是爱厌乐不爱神，贪爱钱财不爱良善，卖主卖友。那一个世代的危机，末了世代的危机，是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前面所提到的，人是自私啊，就是人都自私，人人都是只顾自己，这是末了世代的情形。而当整个世界的空气，末了世代情形，人人都为己都自私的时候，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应该活出一个基督耶稣的见证，彼此相爱，活出基督耶稣的见证，彼此相爱。正当整个地上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恩恩怨怨，无论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工友之间，或是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儿女之间，都有许多的代沟，都有许许多多的摩擦，甚至夫妻之间都许多的摩擦，恩恩怨怨。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更难以相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基督徒需要活出耶稣基督的使命，彼此相爱，让众人认出 他们是主的门徒了。在我多年主领布道会里面，我都能见证这一点。我看见有很多人，他来听福音信耶稣，他肯来听，他因为那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有改变的见证。以往很自私，信了耶稣对家人有孝顺，对父母亲孝顺啊，对他的这个周围旁边的人有爱心，结果那些跟他来的就能见证说，我看见他信耶稣改变了，他就跟来听了，而听了就得救了。所以基督徒本身的见证是很要紧。若是一个基督徒他带别人来听福音，他本身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他带来的人很难信的，你看见他的行为就被半跌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今天正当遍地都一种自私的潮流，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和谐，充满了许多恩恩怨怨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活出和平，应该活出相爱，把爱带给世人，把神的爱、神的福音传出去，这一来就会感动更多的人，因此认识神的救恩，认识我们是主的门徒。同时我们能看见末了时代在基督徒当中还有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圣经说，只因不法的事加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就是末了时代，有时候我们忽然间听见啊，某一个神曾经用的仆人他犯了罪跌倒了，或许某一个带领我得救的前面弟兄啊，他的行为令我跌倒了。有时可能是误会，有时可能是一些毁谤的传闻不准确的，有时可能真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末了时代因不法的事加多，许多人的爱心要渐渐冷淡。所以我们今天正是在主预言的这一个时代里，神的儿女千万不要因此去兑现这个消极方面的预言，爱心渐渐冷淡。若是神的教会爱心渐渐冷淡，就像以弗所教会时代启示录第二章前面所提到的，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失了，主说我要把灯台从严处挪开。教会若失去彼此相爱，就等于失去了做基督的见证，因为基督就是爱，神就是爱。若教会仅仅在自私上在那边谈论基督，却没有在爱里去彰显基督，去见证基督，就等于失去了灯台的见证，金灯台预表的教会的见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如何见证基督呢？是借着活出基督的爱，是彼此相爱，这是个命令。无论末了世代有多少令人跌倒的事，无论如何的败坏，无论多艰难，主给我们的新命令在今天照样是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我记得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当时已经是经过使徒保罗极高的启示，还有经过使徒们在主后65年至68年先后殉道之后，老约翰到了主后90年，当时使徒时代的末期，教会正落在一种光景，很多人属灵知识都掌握的不少了，但是彼此相爱却很缺乏。在那个时候，老约翰呢就重提主的使命，所以在第二章的第八节，他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这条新命令是什么呢？第九节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跌倒的缘由，唯独恨弟兄是在黑暗里，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要我们是爱他，也爱弟兄，爱弟兄在光明中，恨弟兄在黑暗里。 老约翰他不和你讲很多很高的道，他就是很具体的。你今天爱弟兄，你在光明中；你恨弟兄，就是在黑暗里。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里面和肢体有任何的过不去，对某一个肢体有恨，就证明我们在黑暗里，不在光明中。主给我们的使命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是一条新命令，是一条新命令。那么，请我们来看，到底我们如何遵守主这条命令呢？主的门徒的特点就是彼此相爱。世界上任何的人所跟从的任何理论，总是在一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懦弱强食里面。所以你看见世界上追随任何思潮的，他们总是在那边，这个斗争是永远没有停止的，因为人都活在罪性里面嘛。然而，信耶稣的、跟从主的，我们是有主的生命，是有主爱的生命，是效法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要我们的是彼此相爱，而这一个相爱呢，原文爱有两个字眼，一个字是神的爱，另一个字是人的友情。这里所提到的是神的爱，因为这里所提到的是神的爱，所以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耶稣又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彼此相爱是如何相爱呢？主很具体告诉我们他怎样爱门徒。主怎样爱门徒呢？刚才我提到主爱门徒的爱是以爱到底的爱。门徒刚强软弱，跟从他或失败也没他，他都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今天我们彼此相爱也要这样。举例来说，当大家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大家彼此相爱，有一天你看见他软弱了，他冷淡了，你不可以因此就说啊、哦，他现在冷淡了不爱主，我就忘了他厌弃他，不，反而寻找他，在爱里关心他，他在难处中，在病痛中，在软弱中，你关心他，爱他到底。主爱我们的爱，我们就用主爱我们的爱去爱我们的肢体，这是爱到底的爱。还有主爱门徒的爱是怎样爱门徒呢？主耶稣爱门徒的爱是舍己的爱。有多少时候主耶稣是先顾到门徒的需要，他每一次都是先顾到门徒的需要，他是常常为着门徒的需要来着想。所以呢，你会看见主耶稣每一次讲的都是啊，为着门徒，为着门徒。他说，我虽然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然而他在门徒当中却是起了服侍人的。他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是凡是给门徒留榜样。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像是服侍人，他是服侍门徒，洗门徒的脚。就是在耶稣讲这番话之前，他自己留下一个榜样。主耶稣留下一个榜样，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请听我读出来。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其行，就有福了。你会看见主耶稣再次提到对门徒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他说，你们说不错，我本来就是，他是主，他是夫子，尚且洗门徒的脚，就是是那样的谦卑来服侍门徒。在古代，在当时那个时代，洗这个人的脚就是奴仆所来做的，但是他却在那一个时代呢，主耶稣是存心谦卑，起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门徒。他为着给门徒留下榜样， 要门徒彼此洗脚，彼此洗脚不是我们外面的做法，真的去洗脚，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彼此相爱。所以后来主耶稣的教训就讲得很清楚，彼此相爱，这一个爱是舍己啊，这个爱是服侍别人，爱别人就是服侍别人。我们先不讲相爱，相爱是彼此的，我们先讲你爱对方的时候，什么叫做爱呢？爱是有付出，爱就有服侍，就像做母亲的爱他的儿女呢，他就服侍儿女，照顾儿女啊，儿女要上学，甚至帮他预备了衣服、早餐各方预备好了，下学啊，这个放学回来的时候，那也与他预备了各方面服侍。母亲因为爱儿女就服侍儿女，爱就有付出和服侍，就有舍己。耶稣爱我们，他就付出。今天我们要爱一个肢体，我们同样要需要付出，付出什么啊？付出我们的关心啊，关心他啊，他最近生活处境很艰难，为他代祷，甚至这个关心在具体的啊，有时主感动你在生活上具体的有一点爱心的主款的奉献啊，让他能够感受到主的爱。但最要紧带他向着主，还有为他代祷，为对方挂心，为他代祷，劝勉鼓励扶持勉励，这是主怎样爱门徒。主爱他们是爱到无微不至，主爱他们是爱到很具体，主爱到很具体。那般人跟从他肚子饿了，主说他们和我再这样久一定饿了，不可以打发他们回去。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提到，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的彼此相爱是很实际的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至17节、18节啊，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且筛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此提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且筛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在此很清楚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这个舍命的爱，我们也应该用主爱我们的这个爱去爱我们的弟兄。我们需要舍己，在我们生活里面需要舍己，而舍己当然是具体的。当我们看见有弟兄有肢体他穷乏了，我们却不在具体上去关心他，老约翰说我们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存在我们里面？若我们没有这个怜悯的心，所以最要紧是不要塞住这个怜悯的心。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哦，今天我们相爱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也就是我们实在需要爱是很具体的，爱就是关心对方的需要，爱就是留意对方的需要，爱就是有付出，你付出你的时间，你付出你的代祷，你付出你的关心，他在病中你付出你的探望，这就是爱。我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所以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用主爱我们的这个舍己的爱去爱我们的肢体。然后这样一个爱，主怎样爱我们呢？他不仅是舍己的爱，他更是谦卑的爱。你看见主耶稣是主，高高在上的主，他竟然洗门徒的脚，他是实在是爱这帮门徒，爱叫他降卑，爱叫他谦卑。正像一个我刚才做的比喻，做母亲的他爱他的儿女，他就好像做儿女的奴仆那样服侍儿女，降卑服侍儿女，他不觉得辛苦，为什么？因为爱嘛。主耶稣因爱我们从高天降生来到地上，卑微的地上，就因为爱，他给爱充满，所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因为爱世人， 所以今天我们若是因为爱肢体，我们就乐意存心谦卑，以谦卑束腰来服侍人。有的人想去爱别人，爱的别人很怕，为何呢？因为他那个爱啊，是高人一等的爱，是像我高高在上施舍可怜你那种爱，那一种爱令人跌倒。今天神所要的爱，那一个的爱是存心谦卑，就像保罗说，我因为传神的道给你们，就存心谦卑让你们升高。哦，他是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我要得着什么样的人，存心谦卑，爱里反而是谦卑，谦卑的服侍啊，你关心别人是谦卑的，这是主怎样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是照着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爱。在这句话里包含两个意思，一，今天耶稣已经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已经把神那个是爱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有爱的动力和能力。第二，具体的活出来，主已经在四福音活出榜样，让我们看见主怎样爱我们。他是有舍己的爱，他是有谦卑的爱，他是爱到底的爱，无微不至的爱。还有主怎样爱门徒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主是用饶恕的爱，是包容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他为门徒舍命。好，门徒犯罪失败，主包容他们，主饶恕他们，所以在复活的日子第一时间找回那些三次不认他的彼得还有其他四散的门徒，主饶恕他们，包容他们。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人的血轮里面，我们很难有这个啊大的度量去饶恕包容。许多时候教会出问题，总是人与人之间一点的嫌隙，一点的过不去，一点的得罪，一点的摩擦，就久而久之越积累越多越大，搞出分门别人，都是活在肉体里。难怪保罗昔日对满了分门别类的哥林多教会说，难道你们不情愿受欺吗？不情愿吃亏吗？哦，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实在需要有主的爱，主的爱是饶恕的爱，主的爱是无条件赦免的爱。昔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第一句话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主的爱。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走在一起要彼此相爱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个情形，就是偶尔有相撞，偶尔有这个摩擦，有而肢体之间有嫌隙，偶尔有误会，偶尔甚至有这肉体里面的彼此互相的得罪。然而主给我们的新命令是彼此相爱，就是即使他得罪我，我还要爱他，我要无条件饶恕他，因为主怎样饶恕我，我也要怎样饶恕他。让我们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全面论道，就是你们中间啊，若有人呢，就是他犯了罪，你指出他的错，他不听从，你就另外带两三个去，凭着两三个见证口继续对定准，若是他还不听从，就把他看成是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这样说的时候，哇，当时啊，彼得听到了，他以为说，那这个时候正是我可以为自己伸冤的时候，所以在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我读给大家听。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啊，彼得就以为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他以为这已经是得胜者了，已经是最好表现，他以为主耶稣会称许他说，哇，你可以认识饶恕到七次，哇，彼得你有长进的。他以为主要这样称许他，但是没想到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告诉他。二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换句话说，无限次饶恕。为何这样呢？二十三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他 他说算账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一千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赏罚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他一切所有的都卖了赏罚。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并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仅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告诉，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联系你的同伴向我联系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然后最后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主耶稣在这段话讲得很清楚，他说有一个国王，他看见一个人欠他一千两银子无力还，后来动了慈心怜悯他，但是这一个人呢，释放之后反而遇到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那个人央求他说怜悯他，他不肯饶恕，还把他下在监里。后来国王知道这件事之后大怒，就把原来那个得赦免的人抓来交给受刑罚的人。然后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说，他说我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留意是心里，不是外面啊，表面上说啊我饶恕他，心里却还怀恨，若这样神见察，是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要这样饶恕，若是我们不饶恕呢，天上的父也要这样待我们呢，就像那个国王待那个无情不怜悯人的人。比喻中那个人欠了一千两银子，就是我们每一个欠父神就像一千两银子，但是我们的弟兄欠我们只有十两银子，得罪我们饶恕他不应该到七次，要七十个七次，就无限次，无条件饶恕。所以今天我们要彼此相爱，难免会遇到有时有彼此得罪的事情，然而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今天主爱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饶恕的爱，我们爱弟兄也应该是有饶恕的爱。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当我们越是爱主，越是走在一起，一起配搭，一起侍奉，一起传福音，一起关心圣徒，什么都在一起的时候，就难免会有摩擦，就像一家人住在一起难免会有摩擦。但是世界和教会不同，世人一有摩擦是越过越厉害，这个彼此的恩恩怨怨越积累越深。教会神的家不同，神的儿女在一起有摩擦的时候是立刻饶恕，从心里饶恕、赦免、接纳、包容、宽恕，总要竭力追求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保罗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互相用和平彼此联络。实在需要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要弃绝一切的分门别类，要拒绝一切肉体，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的命令。所以主是这样爱我们，主要我们用他这种舍己的爱、爱到底的爱、饶恕的爱、谦卑的爱、这个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的肢体，主要我们这样。所以请我们留意，主给我们命令是彼此相爱，不是一方对一方的，而是彼此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神的家中永远就是要求别人爱我们，别人一不爱我们就定罪，哎，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哎，那个肢体没有爱心。若是当我们定罪的同时，事实上本身就是没有爱心。为何？若是你本身有爱心，你就有饶恕， 你就有包容，即使别人得罪你都有包容，然后你还要想一想我有没有付出去。若是我来到神的家中永远是等着别人来关心我，而我没有想到我要关心别人，我本身就没有遵行主的使命。所以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可以论断别人，我们应该是蒙光照，主啊，我现在有没有实行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摆在神的家中关心肢体、爱肢体、饶恕肢体、接纳肢体，我摆上多少，我真正实际关心别人有多少。所以主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他怎样爱我们也要叫我们怎样彼此相爱。爱是双向的，是彼此的。所以啊，我们爱肢体，别的肢体也，主的爱也借着别的肢体流到我们身上，是基督的爱在教会中流通，在神的儿女当中流通。既然是主的爱，是神的爱，人的爱是很有限量的，是从神而来的爱。所以若我们越爱主的时候，自然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爱就会在教会里面涌流。当神的众教会都火热爱耶稣的时候，神的爱就浇灌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更加彼此相爱。我们不可能离开耶稣，离开主去彼此相爱，那是不能。爱的源头是主，神就是爱，我们是住在神的爱里，黏你这位是爱的主，让他爱从我们身上流通，我们像是一个管道，神爱从我们身上流通。然后我们不可刹住怜悯的心，你越主的爱感动，你越关心出去，无论是在时间上、代祷上、精神上啊，还有物质上、钱财上，关心肢体越流出去，主就越加给你，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一刹住怜悯的心，或许不肯饶恕人，立刻在黑暗里，立刻在黑暗里，以爱弟兄就在光明中走生命的道路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此提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末了时代，谁是主的门徒呢？就是一般彼此相爱的，爱主又彼此相爱又爱众人，这是主的门徒。不在乎你知道多少的道理，不在乎你有多好的口才，看过多少属灵的书籍，而是在乎你实际的生活里有多少的爱主和彼此相爱。若是所有的属灵的书你看过了是好，但是你没有去实行，自私只能叫你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别人。所以昔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满了口才自私都全备的哥林多教会，保罗说，我要把最大的恩赐告诉你们，就是爱。他说，我若能说万国的方言却没有爱，那毫无益处。若是有先知讲道之能，又讲出各样的奥秘，却没有爱，就像明的锣响的吧。但是当教会有爱的时候，能够造就人，能够在爱里面来造就人，在爱里面来建造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末了时代的今天，主耶稣就快回来，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啊，我们需要凡事包容，相爱，无条件的相爱，哦，让主的福音更加广传，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主的门徒。因为所有彼此相恨的，就是属撒旦的。正像老约翰在约翰一书最后面，他有这样一个识别给我们看，他说，在这个11节12节第三章11、12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我们所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啊。我们彼此相爱是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弟兄的行为是善的。因为嫉妒，活在肉体，所以该隐杀他弟兄是属那恶者。然后呢，14节又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乃是住在死中。所以一个人若是口口声声，出口是生命，入口是生命，内在的道路、里面的道路讲的很多，但是实际生活却没有爱弟兄，却没有爱流露出来，那是活在假冒伪善里， 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追求生命之道，知道生命之道，同时我们也需要靠着主活出生命之道，活出生命之道。老约翰说，没有爱心的能住在始终，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哇，他讲得很重。所以我们爱主的爱弟兄呢，就是住在主里，就是逃主喜悦。恨呢，不肯饶恕人，那就是在死的里面，就是在恶者的欺骗里，在黑暗中。所以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真实彼此相爱，在末了充满危机的时代，我们记得祷告，能够恢复弟兄姊妹彼此切实的相爱，彼此切实的相爱，然后让众人因此能够不仅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也借着这样认识耶稣基督，让无数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人人心灵破碎，人人需要爱。当人在教会中能够看见神真正的爱的时候，人要归向主。所以求主拯救我们，爱是最短的路程，在爱中侍奉主，在爱中彼此相爱，教会在爱中建造自己，如此是最能够把主彰显。所以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所强调的是彼此相爱，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该有的见证，也是神的儿女在地上一般跟从耶稣的门徒该活出的生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留在我们心中。主啊，你昔日所发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但愿这个命令今天也存在我们心中。你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昔日谢谢你，你的使徒们如何忠心你的使命，第一代的门徒们他们都彼此相爱。今天我们身处在末了时代的今天，虽然面对各方面极大的危机，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不因为不乏的事加多而爱心渐渐冷淡，叫我们反而更多彼此相爱，照着你爱我们的爱，活出你那种饶恕的爱，这个谦卑的爱，舍己的爱，爱到底的爱，赦免的爱，无条件的爱，能够爱我们的肢体，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荣耀你，让众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把荣耀归给你，也同样来归入你的名下。求主施恩，兴起你的众儿与众教会更加倍彼此相爱，荣耀主的名，见证主的名，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觉得自己里面，若是你觉得自己里面有对某肢体过不去，你需要听完这个信息，在主面前有一个认罪祷告。主啊，求你拯救我，有什么得罪肢体的你认罪在主面前，然后有什么肢体亏欠你的，你求主饶恕他，你也求主给你恩典，能够完全的赦免，完全的包容，甚至去爱他。还有若是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觉得你没有关心别的肢体，但愿圣灵感动你，叫你能够更多去关心许多需要的肢体，把一份的爱摆在神的家中。然后若你听见这个信息，你更留意彼此相爱，彼此关心，活出爱的见证，在主面前有更具体的祷告，这一生不杀住怜悯的心，顾念我们周围旁边许多需要的肢体，如此就必蒙福，到那日就必蒙主称喜。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的恩常与你同在。